今天在聚会里我们需要你的教导，需要你向我们说话，感谢你给我们的乃是生命之道。赞美主。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警告，就是使徒约翰给我们的，在第二章里第一个警告就是不要爱世界，就是我们刚刚所交通的，因为世界的背后就是撒旦，不是那么明显，而是前面有一个美丽的装饰在前面伪装起来，使我们因此就情欲被他引起，想要得着，这就是约翰给我们的第一个警告。世界不是我们在外面所看见的，约翰告诉我们世界是眼目的情欲，也是肉体的情欲，和在世上所要得着这个虚空的一切。这不仅是指到物质上的事，而是我们的肉体里啊，有这个情欲，想要得着这一切，这个就是世界。今生的骄傲也是，所以我们谢谢主给了我们这个警告，我们不要落入这个陷阱，而是要更深入看见它背后是什么，而不要被外面所见的所引诱。对我们大家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警告，因为就像知识树一样，它并不叫死的树，但它结果是把我们带到死亡里，因为有生命树也就有死亡的树，但是它却不是叫做死亡的树，它隐藏起来，它隐藏在后面，隐藏在这个知识的后面，知识分别善恶的这一切的背后是撒旦，最后你吃那个果子你就会死，这就是仇敌做事的方法，这和生命树完全是相反的。生命一切都是直接而且很简单的，主直接说我来要给你们生命，而且叫你们得着更丰盛，明白的说出了，因此我们需要吃生命树，我们需要生命树。但这里还有第二个警告，使徒约翰给了我们第二章里的第二个警告是什么呢？就是有许多的敌基督，这就是告诉我们末时已经来到了。这是纲要的上面也给我们提到了，因为在十八章约翰说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我们也看见，在上一个特会里彼得提到许多在末了的时代所有的，那么他说在末世，那约翰说是末时，那末后的日子和末时哪一个更接近了？末了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就更接近了，因此我们也看见这个书信是一个这样的安排啊，在彼得后书后面是约翰一书，这已经到了末时了，最后接下来的就是启示录了，所以主也是给我们看见，因为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真实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最后那分钟要最后一分钟一秒钟要发生的事情，启示录就看见这一切都实应验了。那么在约翰一书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都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许多的征兆，给我们看见的确我们已经是到了末时了，这不仅是约翰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四周看一看就知道，特别是现在的政治的局势 看一看以色列，在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情，看见亚伯拉罕协议，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个时代的征兆，我们已经来到末时了。社会我们看见已经就是像罗德的时代和挪德的时代，所以主的再临已经不远了。刚刚弟兄也提到民主时代已经陷落了，已经到了末了了，这就是指出末时已经到了。你们可以看看会场那里贴出来的这个时间线时间轴，我们从左看到右都看见的确现在已经到了末时了。但是约翰还给我们另外一个末时的征兆，真的认识说末时末了的时代已经到了，那就是好些敌基督已经出来了，好些敌基督已经出来了，这就证明我们的确是活在主要再来的时代了，主的临近非常近了。等我们听到敌基督，我们立刻就想到启示录十三章的那兽，那我们说那就是那敌基督。但是约翰告诉我们，在那兽那敌基督之前，还有好些敌基督要来，是来预备那敌基督，就是那个兽做预备的。那我们今天四周看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是不是看见到处都有敌基督呢？去哪里都看见敌基督，我们自己也经历了这个，就是对我们亲身经历我们四周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政治上的事情，他们都有这个敌基督的灵在这里预备那兽的来到。譬如我们所说的这个大流行，其实是计划的，这个大流行啊，是全世界都受到了影响，这是不是敌基督的灵在这里预备他的再来呢？我们在 Stuttgart 这里没有打针的人连去理头发都不行，这是谁在这里安排的？谁在这里控制的？不是敌基督的灵吗？他想要控制整个世界，将来谁能够做买卖，要一定要有印记的才能够买卖，是不是为这个做预备呢？我们也看见一切的这些检查一切的在这里的审查，要是你说到什么反对这个打疫苗的，马上就会被除去，或者你就会被除掉啊，但是呢然后被关起来，可是那些谋杀人的抢劫犯就是让他们轻松的回到家里，回去出去不会被抓起来，可是你说到什么有关疫苗的事，你就会被抓起来。这个就是为敌基督的到来所准备的，就是敌基督的灵在这里预备那个兽。约翰在这里不仅是说到这些敌基督，就是世界上的那是一方面，但这里他特别说到的敌基督，我们来看在第十九章，对不起，十九节那里说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在这里他也警告我们，警告我们对那些扭曲神话语的人，是在基督徒的中间，却是引诱他们偏离。那么对这样的事，当时约翰所处的时代，他就在那里对抗这一切。那个时候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基督教里面出来的教训啊，约翰称他们为敌基督的。比如说二十二节说到耶稣不是神，耶稣，所以二十二节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 当时啊，有很多人他们承认耶稣的确是活在我们中间，但他不是基督，他不是神子，他不是神。那约翰就在对抗这一切，他说不认父的与子的，那么就是敌基督的，因为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换句话说，当时有一个非常扭曲的一种看法，他们说哎呀，在地上活的耶稣和在天上的基督不一样，他们把他们又说他们是二者为一，又有说两者是不同，就把神的话完全扭曲了，就想要引诱这些基督徒，把这基督徒带偏离了。这个时候就是约翰在这里就给他们警告说，不要被带到离开基督了。那里说到许多这个引诱人的人已经来到世界上了，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肉身显现的，这个就是引诱你们的，而且也就是那敌基督。不仅是这个，我们还看见在基督教中的一些教训啊，他们说耶稣不是真实的人，不是真的是一个人，所以他们就把信徒引诱说耶稣不是神，有的又说耶稣不是真实的人，就看见那里有许许多多的混乱，这就是从知识树来的结果。约翰一书四章二节给我们看见，那里说凡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的灵呀，凡灵不认耶稣的，那么那就是敌基督的。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他们当时在信徒中间也有这样的的话说耶稣不是成了肉身来到，他就好像是一个什么鬼影一样的啊，就是看起来好像有这个人，但他只是一个影像，他没有肉身，他没有死，也没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受苦，也没有复活，有这样的说法，这些就是敌基督的灵，而当时在约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约翰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就说到这一点，要警告当时的信徒不要接受这样的教训，这样的错谬的教训。那今天怎么样呢？今天原则上我们有同样的问题，只是在不同的层次，不是说耶稣不是神，耶稣不是人，但是在基督教中间许许多多的教导教训都是自己的一些解释，要来扭曲神的话语，因此就把信徒带到错误的道路上。比如说孩子小孩受洗，这个是不合圣经的，圣经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多少人都相信这个小孩就拿去受浸受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那里他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哦主啊，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这个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禁止境界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这些就是敌基督的人向这些圣徒所传播的。他 他们说主是或者说主是会再来没问题，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大家都会被提的，你只要是重生了你就会被提，你怎么过生活没有关系。这是神话神的话告诉我们的吗？不，但是却许多的人在传这样的谎言。那有的人又说没有一个人会被提，大家都要经过灾难，那同样也是错谬的。或者说到有关敬拜的事，主在生命记明明告诉我们，我们个人不可以照着我们心里想为正的事而就去敬拜他，也是说不可以按照自己的肆意来解释这个经节，每一个人就是传扬他自认为是对的。但是很可惜的，因此许多人就被引诱了，就离弃了真道。所以在约翰一书这里第二章告诉我们，在19节他说，这些人呢曾经是在我们中间，但是呢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但是要显明啊，他们出去就显明他们不是不斗，都不是属我们的。所以19节就说得很清楚了。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0章，那里在29节怎么说呢？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知道豺狼啊，凶暴的豺狼，所以这些都是和野兽有关的。30节，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他们是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却离开了，从像凶暴的豺狼一样的显明出来。约翰称这些人为敌基督，保罗也说在腓立比书3章里也说他们是像狗一样，我们要注意，要警告我们。我们也看见彼得后书2章那里就用了整章来警告我们，说那里有假先知假师父来到呀。彼得称他们为假先知假师父，约翰称他们为敌基督，犹大叔更明显的说他们是像兽一样。但是这些说到的都是同样的呀，都是形容敌基督要来引诱圣徒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从约翰得着的警告是非常好的。犹大称他们为没有灵性的畜类。哦，主啊，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得着一个保证说我们不会去跟随那些敌基督？从哪里得着保证呢？是不是 Google 呢？是不是上面搜索说你是敌基督吗？他就会告诉你那 Google 告诉你的答案绝对不能保护你的，而且也不会告诉你谁是敌基督。那是不是就需要多读一些属灵的书报呢？很多的基督徒喜欢读各式各样的书，然后他们有他们最喜爱的一个作者，他们就去看这些人怎么说，那个人怎么说，然后到处去问。这个是会保护你不面对敌基督，不会被敌基督引诱吗？我们也有一个YouTube 的那个频道，那么最近我看见有人在这里评论说啊，他说你们讲的啊 都是胡说，我喜欢听某某博士的这个是基本神学，那他所给的是这个基本神学的道理是某某某某博士写的，我不要听你们的胡言。这个能够保障这个写这个著发表他意见的人能够保证他不受敌基督的引诱吗？所以我们要得的真实的必须来到从主那里来得。那我们就看见在20节说你们有恩高，这个就是答案，我们有这个恩高，我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你看这是不很简单吗？不需要去分析，去读很多的书来了解，不晓得你要做什么。但是约翰非常的清楚简单的告诉我们，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就知道了。27节也告诉我们，我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的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我们不需要，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恩高教导我们的是真理，其他的我们就不能保证了，而且常常有许多的谎言，这就是神的仇敌敌基督所要用的，要引诱圣徒。我常常在想，为什么约翰在他的书信里说到恩高呢？其实这个恩高这个字啊，是在所有书信里面只有在这里说到，为什么他不直接说你们有圣灵就好了呢？而是说你们所受的是恩高。这个字恩高，高油，是从出埃及记30章那里来的，那神吩咐摩西要准备一个圣高油，是由橄榄油然后加上许多香料，然后把它调在一起，然后要来为王和为祭司要来膏他们的。这个就给我看见，这就是恩膏如何来教导我们什么是真理，就是在这个恩膏的里面有神的整个本质，他的人的所事，他的死啊，他成为人的一切，他的死，他所完成的一切都包含在这个膏油里。所以每一次这个膏油来教训我们的时候，那基督的本质，他的人就进到我们的里面。这个比外面的一个人来教导你说你需要什么或者你缺少什么好得多。而且因为他不仅是教导我们，他们也把主的本质加到我们的里面，把主的所事加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要是有了这个真理，我们就知道了什么是真理。你知道我们要是买一些面霜或者一些什么膏油，你涂在皮肤上，然后它就会慢慢的进到你的皮肤里面去。同样的，我们的主也要把他的本性本质加到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恩膏涂抹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使我们成为君王和祭司。今早我们也听见这是神要在我们中间所达到的目标，所以我们不要被敌基督引诱。这个恩膏要教训我们，教导我们成为君王和祭司。这个在启示录一章里面就明明告诉我们了，我们得救乃是要成为君王和祭司，这就是恩膏教训我们的。所以28节就说，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主住在我们里面，这不是问题所在，但是我们是不是住在他里面呢？要住在他里面，我们需要恩膏。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所以这个恩膏会带来这么好的结果，就是使我们行在义的里面，行公义。赞美主。